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0号星期二，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中国当局在星期二报告全国第一日一共有5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比前一日多3个人死亡，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242人。中国国家卫健委说，出现新冠疫情的新病例达到2722宗，比前一日的1995宗明显增多。不过随着当局突然放弃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放松了防疫限制，官方的数据正越来越被人怀疑。中国主要城市的街道星期日出奇地安静，公众留在家以保护自己，免受从北到南袭击城市中心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激增的影响。据中国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说，中国目前正处于今年冬天预计出现的三波新冠疫情病例激增的第一波。如果公众遵循下个月农历新年假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回家乡的典型出行方式，全国各地的病例可能会成倍增加。作为放松疫情清零政策的一部分，对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检测已经结束。这个令人怀疑官方报告的病例数目是否能够反映疫情的真实和全部的规模。在北京，高度可传播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的传播已经影响到从餐饮到包裹递送的服务。这个拥有2200万人口的城市的殡仪馆和火葬场亦奋力满足需求。社交媒体的贴纸仲显示，中国西北部城市西安的地铁空无一人，而互联网用户就埋怨送货延迟。美国政府表示支持马尼拉继续敦促北京在南中国海尊重国际海洋法，遵守国际仲裁庭在2016年作出的有关裁决。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大量船只聚集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不单止妨碍菲律宾渔民维持生计，亦显示他们对其他主权国声索的主权主张和合法活动继续不予理会。这篇声明又说，美国和菲律宾一样，对中国的海警船没几久之前和菲律宾海军的不安全接触表示担忧。美国声明最后说，美国和盟友菲律宾站在同一阵线，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依法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活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西维吉尼亚州的州政府机构星期一颁布指令，禁止有关政府机构所拥有的设备上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理由是这间中国公司拥有的短视频分享平台会被北京用来监视美国人。自此，美国50个州当中大约有20个州颁布了有关的禁令。TikTok 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公司对这么多个州爬上这架政治花车，即是说跟从他人行事，而感到失望。他们基于毫无根据的方言制定有关政策，这个对推进美国国家安全毫无帮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1月15号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对 TikTok 存在国家安全的担忧。他说，根据中国法律，中国公司基本上被要求做中国政府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或者分享信息，或者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礼拜亦通过了项禁止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法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后表示，他仲未决定众议院是否会加入参议院通过这项立法。佩洛西对记者说，他不知道这个会否在下个礼拜议程上，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白宫发言人让平阿尔说，我们会将国会推进他们的程序。他说，出于安全原因，白宫和其他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已经禁止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抖音海外版。而此外，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较早前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全美国禁用 TikTok， 并且禁止美国公司和任何受到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控制的社交媒体公司进行交易。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共和党籍的时任总统特朗普2020年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 TikTok 国际版在美国运行。但是该社交平台公司提出法律诉讼，成功阻止了特朗普行政命令的实施。在去年，民主党籍的拜登总统撤销了特朗普的这项行政命令。TikTok 在美国拥有1亿用户，这个短视频分享平台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据信，拜登政府和 TikTok 为达成协议而处理有关的安全隐患举行了几个月的磋商，但至今仲未公布谈判结果。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星期一报道，四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在伊朗东南部被杀，杀死的人在被攻击之后逃到邻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并没有提供这次在石斯坦秘鲁兹斯坦省的萨拉曼地区发生的事故的进一步详情。当地在伊朗全国抗议当中发生了一些致命的骚乱，在该地区安全部队经常在当地同毒贩冲突。石斯坦秘鲁兹斯坦省这个贫困地区是秘鲁兹少数族裔的家园，他们信奉逊尼伊斯兰，而不是信奉伊朗教士领导下的什叶派伊斯兰，他们长期埋怨受到当局的歧视。该省省会扎克丹在全国抗议阿米尼被道德警察拘押期间死亡的浪潮当中爆发了一些最致命的骚乱。国际特赦组织说，安全部队在9月30号的镇压当中杀死了最少66人。各界示威人士在苏联当中要求执政的神权政权下台，对什叶派统治的伊斯兰共和国构成自1979年革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调查去年1月6号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国会委员会在星期一建议美国司法部对前总统特朗普提出刑事起诉，原因是他试图非法策划推翻他在2020年大选当中输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选举结果，并且宣扬暴力以便继续留在白宫掌权。这个委员会由9名国会众议员组成，包括7名民主党人和2名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委员会成员一致呼吁联邦检察官对这名前美国总统提出4项指控，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该委员会指控说，2021年1月卸任的特朗普煽动或者协助叛乱，阻碍国会开会认证拜登获胜的正式程序，串谋欺骗美国，以及串谋作出一项虚假陈述。不过这个委员会的行动并不具有官方性质，因为该委员会不能够提出刑事指控。但是该委员会对做出的评估可能会推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正在进行针对特朗普和其他人所进行的刑事调查。这调查是在司法部长加兰德的监督之下进行。另外还有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州检察官另行展开的调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当局公布的感染数字没办法反映真实的情况，民众判断疫情全凭感觉。我们亦会报道中国宣布暂停部分台湾的产品进口，是不是已经逼症呢？有台湾学者认为政府需要迅速反应并且抗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日本有可能加入美国的芯片禁令，中国的高阶芯片研发呢恐怕受到重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界贸易组织在12月15号证实中国就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提出申诉，但是专家认为美国打压中国芯片的阵营日益庞大，日本亦有可能将会加入。不过中国在高阶芯片技术上将受到禁令的冲击，日本会面临操作美中战略之下有限选项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12月15号证实，中国就美国的深入口限制出申诉，指控美国威胁到全球供应链稳定。对此，美国坚称它的出口限制符合国家安全的利益。拜登政府今年10月初宣布针对中国实施历年来最全面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并积极拉拢台湾、日本、荷兰、南韩一起加入抗中的阵营。日本共同社12月10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2月9号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念进行电话会谈时，已经要求日本响应美国针对中国的芯片管制措施。据悉，这个是日美部长级官员之间首度直接提出合作的要求。彭博新闻社12月12号报道，美国已经成功说服日本和荷兰共同对中国半导体进行出口管制。据悉，日荷两个国家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宣布实施美国10月份所制出的部分芯片禁令。美日荷三个国家联盟可望全面去封锁中国购买制造尖端芯片所需设备的能力。前台湾教授协会科技组召集人、法国动力系统制造商 SAFT 市场顾问许文富博士指出，从2021年到2023年之间，全球将会兴建84座晶圆新厂，投资额高达5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就占有18座，中国占有20座，但中国的晶圆厂与美国等国家所投资的20奈米以下高阶技术不同。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那如果在台湾和美国这些先进国家呢，投入的都是属于14寸奈米以下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台湾甚至投资到3奈米。
他说，全世界的半导体晶圆厂的生产设备主要是来自3个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个是荷兰，第三个是日本。目前从美国投下这个禁令，将他们国家的半导体设备禁止到中国，接住荷兰跟进了，日本应该也都会跟进。所以即使中国的半导体厂将会兴建20座，但都是属于毛利较低的成熟制程，比较先进的制程都是似在美国、台湾、日本、南韩这些地区。所以日本联手加入禁止先进制程设备输出到中国，有它极大的战略意义。国际经营管理专家卫理士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立花聪博士认为，在国家的宏观层次来讲，是主观愿望上的政治统率经济。例如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盟的大部分国家为了跟随美国，为了政治正确，不得不牺牲经济跟进对俄制裁。立花聪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日本半导体产业上已经落后台湾和韩国，日本加入制裁，实际上它在经济面受的损失并不大，所以不如顺水推舟，在政治上赢多一点得分。和
他说，日本半导体产业上已经落后台湾和南韩，日本加入制裁实际上在经济面受的损失并不大，所以不如顺水推舟，在政治上赢多一些分，何乐而不为呢？同时美国都清楚这一点，美国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大，日本是美国西方阵营在东方的老大，所以是一定要加入制裁的，否则美国的面子就没有给到他了。立花聪表示，即使日本不加入这次的芯片制裁，也不会从中国拿到重要的好处，因此日本是不可能倒向中国而全面反美国的。他认为，如果日本这次不加入芯片制裁，结果会是两面都不讨好，搞到里外不是人。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日本加入制裁代表是由美国所领导的霸权贸易体系下对于美国制裁方针的支持，只要日本在这个产业链中具有一定的产业比例的话，就有它的重要性存在了。他解释说，
每次重新去估计日本在它半导体产业当中扮演的角色，跟过去日本扮演比较不关键的角色之间其实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他说美日重新去报建日本在他的半导体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与过去日本扮演比较不关键的角色之间其实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的。如果外国传媒的信息正确的话，更重要的是美日何在未来是不是共同封锁半导体供应链当中他所拥有的占额比例，或者是不是拥有关键的技术，或者是不是具备机密的技术来得更加有关。这个才是日本加入制裁之后具备重要性的关键评比的依据。日本共同社12月10号报道指出，如果日本亦都对中国制出类似的出口管制措施，势必引起北京强烈反弹，可能使到日中的具体的政策合作难以实现的。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表示，北京的强烈反弹必然在日本考虑是不是愿意配合美国制裁方案的选择中，不可能单纯的论断日本在战略选择中靠向哪一方。在动态的国际贸易谈判中，日本甚至是可以透过当前的政策宣示作为与下一方谈判的筹码的。卢信吉继续说，
谢谢，那我就录这简单的这一段。整体而言，日本在单纯的国际贸易当中，它必然可以估算成本跟所得之间的这个损益比，但如何适当的操作在美中战略下面的选项。
他说整体而言，日本在单纯的国际贸易当中，它必然可以估计成本和所得之间的这个损益比例，但如何去适当地操作在美中战略下面的选择呢？例如政策宣示上面偏向美国的制裁政策，但实际上透过其他补助或者是转投资政策的这种具体操作来避免中国去苛责，更甚者在短期的贸易当中损失，进而换取更中长期的这个政治承诺，都是领导人和领导团队在面对执政的政策以及国际体系压力之下必须要去思考的。卢信吉指出，倘若日中的政策合作难以实现，能够换取到的是与美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或将导致日本政府转向。前台湾教授协会科技组召集人许文富博士认为，日本政府基于政治因素与美国的共同研发计划得罪中国是在所难免。他说，
最大的原因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即将进行下世代的半导体技术设备的联合合作研发。
他说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即将进行下世代的半导体基础设备的联合合作研发，这个计划将会使到日本和美国合作展开两奈米制程的技术研发，这方面的经费据讲可能会高达3500亿日元。这个部分是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或者是日本政府需要导向中美半导体竞赛的最主要原因。除了这部分之外，美国和日本亦都将会有更多的外交、军事甚至在政治上的结合，来到因应这次日本加入美国、荷兰行列的防堵中国半导体产业更先进的计划的方向。许文富指出，中国已经就美国发出的禁令向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出的申诉应该没什么效果的，因为美国发出该禁令是基于国安的理由，日本必然亦都将国安问题置于日中经济合作之上。国际经营管理专家立花聪博士表示，资本主义是利不为以长经济，所以政治要完全统率经济有一定的难度。中国是一党专政，所以清零政策能够坚持这么久，其他民主国家都是不得的。例如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后面有企业财界的压力，民主制度国家有选举，经济会反制政治。他解释说，
美国现在做的是什么？是用看得见的手去管看不见的手，能不能管住？可能可以管住一部分，但管不住全部；可能可以管住短期，但管不住长期。
他说美国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是用看得见的手去管看不见的手。 能不能够管得住呢？可能可以管住一部分，但管不到全部，可能可以管住短期，但管不住长期。我们经常说中国大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世界到处都是一样的，政治要支配经济，如果这个是违反经济原理的话，经济层面就会有反弹。立花聪指出，即使是中共最后仲是受不到经济压力而放弃完全清零政策，那么美国的芯片管制仲能够维持几耐呢？就好难预料了。英国金融时报12月10号报道，日本高级技术人员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并不会太过有效。据悉，日商索尼、Sony 技术负责人不野云明认为，美国的对华芯片制裁只会短暂地影响到中国对于芯片的采购，但不能够抑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增长势头。他更加认为，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和装置的出口限制对中国并不能够产生长期的影响。日本电器的总裁森田隆之亦都有同样的质疑。他认为，对华半导体的封锁或者会在短期内削弱中国的芯片研发能力，并阻止解放军轻易取得军用先进半导体，但亦都只能够做到短期限制，长期很难持续规限中国的半导体发展。森田隆之表示，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半导体，让中国的半导体企业越来越具有竞争能力。法国动力系统制造商 SAFT 市场顾问许文富博士表示，中国为了发展它的半导体产业已经投入了高达8500亿人民币的资金，确实成长率很可观，但因为高阶芯片研发需要依赖国外进口，美国所发布的芯片禁令将会重挫中国的半导体技术提升。许文富继续说，
的确，中国的全力的基金投入有让中国的半导体从零一直成长到现在的三分之一，但是如果再要往先进的制程走，
他说的确中国全力的基金投入亦都令到中国的半导体从零成长到现在的三分之一，但是如果要往先进的制程去走，一定要从美国、荷兰、日本这几个国家进口他们一些非常先进的设备，所以中国要在发展上先进的制程上的确面临到一个无法可以完成的挑战，即使是倾中国全国之力，亦都好难在短时间内将这种设备发展出来。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业界必须衡量的要素与政治外交领域显著有不同，企业领导人投注风险于包含现在与未来的管盈利，与政治人物必须纵观全局牵一发于政治生涯的切入点不尽相同。他解释说，
业界面对竞争，它或许有抢占、合并或者竞争等绝对利益的这种选项，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或许它只有限制。
业界面对竞争或有抢占、合并或者是竞争等绝对利益的选择，但是从政府角度来讲，或许只有限制、比较或者是竞争等相对利益的选择，因此业界不能够全然配合政府政策的案例时有所闻，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如何去说服企业执行避免有违国家利益的政策，有赖的是道德规范与劝说、法律限制与执行，或者透过强制力介入等各种比例原则下的作为。维利士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立花聪博士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国家对于企业的控制有限，企业对个人的控制都有限。他指出，俄乌战争纠结在能源产业、石油和天然气，这个基本上是个人层次没办法掌控的，企业想要完全掌控亦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半导体芯片完全不同，企业与个人能够掌控的程度很大，只要中国提供优越的条件，技术外流在所难免，或许应该考虑改变立足点。他最后说，
美国说你中国不能这样子不按照游戏规则办事，中国说这是你制定的游戏规则，我有我的一套游戏规则，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美国说你中国不能够这样不按照游戏规则办事，中国就说这个是你制定的游戏规则，我有我自己一套游戏规则，这个就是问题本质所在了。 所以美中之争就是游戏规则制定权之争。美国西方是唯一可以制定游戏规则的，我们往往在这个前提和框架内就事论事，但是现在问题的本质已经转移到另一个层次了。如果我们稍微改变一下立足点，这样很多问题就有解决的方法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两岸经贸的消息。近一个礼拜以来，中国以台湾输往中国产品的企业所谓注册信息不完整为理由，暂停进口包括水产品、零食和酒类的议题在台湾引起了极大争议。台湾政府批评中国当局无预警禁止进口台湾产品，是以行政手段干预贸易。有学者就说这个是北京持续对台湾施压的作为之一。台湾政府不单只需要尽快作出反应去缓和的影响，同时重要抗击来自中国大陆的假新闻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今年较早时候台湾石斑鱼、凤梨等农渔产品遭到中国限制进口之后，中国近期又以台湾企业注册信息不完整的理由暂停台湾鱿鱼、秋刀鱼和五仔鱼等的水产品。中国海军总署上个星期再新增一批包括金门高粱酒、台湾啤酒等酒类产品的暂停进口名单，目前有2000多项台湾产品被中国禁止进口。中国海军总署从2021年4月发布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自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不过中国发布规定之后，即有几百家的台湾业者没办法完成注册，导致很多产品到现在仍然没办法出口到中国。台湾政府说，中国允许其他国家到明年6月底前完成注册，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注册，但是它是要求台湾在今年6月底前缴交注册的文件，同时规定必须以纸本申请注册。此外，台湾遭到禁止产品进口的厂商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对于产品为何被禁止进口的理由。台湾陆委会在12月8号说，台湾主管的机关今年8月初收到中国海关总署通知，要求业者在8月31号之前完成保检。台湾业者已经提出178件保检的申请，但是中方到现在未就这些保检的审核结果作出任何决定与声明，影响台湾业者权益甚巨。陆委会对于中方无预警暂停台湾水产品进口感到遗憾与不满，亦都表达严正抗议。在台湾先至是举行过九合一地方选举，外界正在注意主要政党对2024年总统大选将会怎样布局之际，台湾内部有一些看法认为中国这个时候采取这个做法与台湾政治情势不无关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郭哲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要看中国禁止台湾产品进口是不是一种已经逼政的政治手段，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他们对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是不是有相同的标准。郭哲伟说，他不认为北京当局的做法与九合一选举有直接关系，毕竟中国一定是知道外界对于这次地方选举的解读是较亲中的中国国民党获得胜利，中国应该没有额外动机要以贸易限制的手段为台湾施加压力。他亦都不认为这个禁令与2024年总统选举有关，因为台湾两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没有确定，中国应该不会想在这个时间点干扰台湾政治的局势和两党的提名。不过他认为确实是有政治因素涉及其中，他说他指的是两岸关系在民进党执政之后急动，中国有可能因此将过去对台湾输入商品比较宽松的标准改得严格一些。专门研究国际贸易协定的郭哲伟说，以法规或者标准检验作为贸易障碍的政策在国际贸易商成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有一个专门处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部门和争端解决委员会，他认为中国以食品输入注册填表不完全的理由来到禁止台湾食品进口，明显是属于这个范畴的贸易障碍。他说要看看中国是不是歧视台湾的产品输入，最好的方式是看看中国对其他国家的食品输入有没有同台湾相同的程度的食品的注册输入表。 他说如果可以证明中国这项的政策对任何国家都是没有歧视和没有优惠的政策，这个是政治手段的几率就比较少，但是从目前的媒体的报道当中来看，中国这项政策似乎只是对于台湾的食品增加制作配方原料产地的要求，这样来就很难不让人是认为这个是基于两岸政治的情势而对于台湾出口到中国的食品货物的限制的手段。至于台湾政府能够做什么，国际委话直接与中国政府沟通当然是比较好的办法，因为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的机制不单止旷日费时而且所费不菲，不过依目前的两岸情势恐怕是很困难。对于中国暂停台湾产品进口的做法是否可能对台湾内部政治情势造成影响，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教授陈芳瑜星期四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场线上讨论当中亦都答复了美国之音的相关提问。陈芳瑜说，同较早时候中国以大量军机侵扰台湾周边空域一样，台湾在一个星期内就承受经济和军事两种来自中国的胁迫。他的团队曾就中国对台湾施加的各种不同胁迫方式做过分析，发现中国夺取台湾邦交国或者以军机骚扰来到恐吓台湾，都是因为与台湾人民日常生活较无直接关系，民众并不特别关心，而且军机恐吓早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前，从2018年以来就已经成为新常态，对台湾民众在心理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经济胁迫，他认为这个将会转化为选票，如果他们的政府不对此作出反应，例如他们的政府必须很快回应说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协助农民协助厂商缓解那些影响，除了试图与中国沟通以解决农民和厂商的产品被中国禁止输入的问题，或者协助他们开拓新市场之外，陈芳瑜说台湾政府还必须对抗中国的假新闻和官方宣传，说很多来自内容农场的假新闻这一类的事件被归咎于台湾政府，其中甚至一些假新闻进入台湾的主流媒体主流电视和报纸，他们反而责怪自己的政府。他说因为中国会表示这个是你们的问题，你们的产品有一些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是禁止他们，但这个并不是真的，所以他们都必须要抗击这种的宣传。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12月11号受访的时候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水产和酒类贸易禁令是以行政手段干预贸易，违背世贸组织的规范，对台湾产品的要求尤其严格和歧视。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9号也在他的面书上面说，中国再次以突袭的方式让台湾水产品出口到中国受到阻碍，这样的做法对两岸贸易的正常往来没有帮助。蔡英文说，台湾政府除了严正关注之外，亦都在第一时间启动因应的措施，请啲骨干的单位持续沟通了解原因，政府亦都会全力协助渔民确保他们的生计收入和权益是受到保障。不过一些网友在蔡英文的面书上的留言并不领情，认为中国很早就发布规定要求国际输往中国的食品都必须注册，那怎会是突袭呢？还有网友说，蔡英文说要严正关注，这个整段都是空话，民进党说要抗中保台，为什么不会抵制回去呢？还是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呢？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亦都在一个声明当中呼吁民进党政府停止意识形态挂帅，务实解决两岸经贸问题，应该积极协助商家解决问题，而不是行政怠惰拿两岸对抗做藉口。对于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没有预警禁止进口台湾五仔鱼、秋刀鱼等水产品进口，台湾陆委会还表示将会表达严正抗议的讲法。中国官方新华社12月9号以答记者问发布了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的回应。朱凤莲说，部分台湾输到大陆的食品企业注册信息不完整，不符合大陆方面的要求，有关部门暂未对这些企业给予注册，因为正常的视频安全监管的措施，希望台湾食品企业尽快向有关部门提供符合要求的企业注册信息。他说所谓的无预警禁止进口不单止与事实不符，纯属刻意炒作，所谓严正抗议更加是无理取闹，他正告台湾有关部门停止政治操弄，不要做任何损害岛内业者的蠢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放宽清零的防范政策之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从12月14号开始停止公布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的数据。 不过即使有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亦已经无法令到中国人感到信服，因为存在太多客数。中国民众对于疫情的判断呢，而家只要靠自己的感受而并非科学依据。分析人士就说，中国每日更新的数字应该是包括重症率和 ICU， 亦即是深切治疗部的占床率。这个可能会是另一个有用的指标，比较能够真实反映现况，并且做好提前部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卫健委宣布自10月14号起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数据，因为目前实行原检尽检，亦即是所谓的原筛检的人都尽可能为他们筛检，但是很多无症状感染者都不再参加核酸检查，因此无法准确地掌握实际染疫人数，所以很难计算。但是即使是有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亦都令到很多人觉得并不真实，因为中国在放宽防疫措施之后，官方公布的染疫人数不单止未如很多专家学者预估的大爆发，反而连日下降。中国国家卫健委在12月13号通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270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是5181宗。在12月14号停止公布无症状确诊者之后，在14号通报的本土有症状感染者是2249宗，在15号是1944宗，数字是越来越低，在15号的通报则是2091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曾经在微博发表文章表示，现时各地的核酸检测量锐减，很多的感染者已经是统计不上来，卫健委通报的每日新增感染数字显然是严重失真。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染疫数字或者只是真实数字的一小部分。他说，中国政府现时取消了强制性的大规模核酸检测，令到很多居家检测阳性的人都不愿意上报，因为他们仍然是会担心被拉到方舱医院去隔离。其次，中国大陆不是好像香港有一个很好的网上登记制度，让感染者可以在居检的阳性之后就直接上网登记通报，这些的因素加起上来，使到中国染疫数字失真，每日更新的染疫数字已经变得是无关紧要，而且又有误导性。事实上，不单止中国连日来下降，而且是为数不多的确诊数字和很多的其他国家比起上来不成比例，亦都和中国民众实际感受到的情况完全不同。一名30岁住在广州的马拉松跑者许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在没有充足的准备之下忽然松绑防疫措施，令到疫情几何式的爆炸增长。他说，广州地区的情况十分之严重，很多地方的药品亦是快筛是都严重不足，退烧药布洛芬亦都完全断货，连柠檬是都掀起了抢购潮，中山大学防附属的第三医院以及是广州市的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等发热门诊全部被挤爆，惹得是天怒人怨。中国南方日报在12月14号报道，广州市妇儿中心每日的门诊量在三日之内从400人次是增长到1000人次，上个周末两日儿内科发热门诊的就诊量明显增长，广州市第十医院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数亦都明显地攀升，该院在12月13号发热门诊的就诊量比前一两星期是翻了三倍。北京的情况亦是如此，中国的中新社下辖的媒体中国慈善家杂志在12月14号报道，很多北京的医护人员在轻伤不下火线的指示之下不得不带病上班，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很多科室都就要停诊。许先生说，官方公布的数字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大家都不上报，现时大家都自己快测，因为害怕去医院做核酸，万一阳性会被拉去方舱隔离，所以黑数是巨大。他坦言，他自己就是确诊的黑数之一，他在12月13号居家检测是阳性，咳嗽得好厉害，但是他没有通报，亦都没有食药，就是一直是饮热水。 隔一日14号就自动是好好多，据他形容现时已经是神气活现。许先生说，在官方公布的数字不可信的情况底下，他对疫情的判断只能够是凭感觉，比如现时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以及同事都全部染疫，就知道确诊数绝对不是官方声称的新增2000多宗而已。此外，从朋友圈当中相互流通的信息，以及是社交媒体分享的各种医院的挤兑现照片以及视频，亦都大概可以判断出疫情的严重性。许先生说，中国现时是从一个极端是滑向另外一个的极端，应该在准备好大量的发烧门诊之后再同步开放，但是现时他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就开放，显见中央施政欠缺的前瞻性。他说，如果官方公布一个为期半年的松绑路线图，话给公众知这半年中政府会如何准备医疗资源，以及是民众应该是如何做一些的配合，再同步逐渐开放，他相信大家都会接受。自然医学杂志曾经预告，中国如果贸然解除清零，可能会在6个月内引发新冠海啸，出现 1.12 亿有症状病例，270万人住入是ICU， 并且导致160万人是死亡， ICU 床位的高峰需求将会达到100万张，是中国目前容量的 15.6 倍以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近期在华山医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表示，这次的疫情的高峰可能会在1个月内是到来，要整体度过这次疫情可能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台湾大学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的教授陈秀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科学期刊的推估的 1.12 亿人感染、160万人死亡的数字是非常之有可能，因为以日本、南韩以及台湾的经验，大概 70% 以上的人口都会感染，所以以中国的13亿人口来讲， 1.12 亿人感染算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他说，奥密克戎传播迅速，无症状者又非常之多，因此中国在卸下核酸检测之后，疫情通报变得是非常之困难，因为通报的数字已经是没有办法代表真正的感染数字，这个是全世界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政府如何宣导让民众了解无症状以及轻症感染所代表的意义，就变得非常之重要。
所以民众本身对于这个核酸检测不再做以快筛取代的情况之下，就必须了解无症状。
陈秀熙表示，所以民众本身对于这个核酸检测不再做以快筛取代的情况之下，就必须要了解无症状轻症，其实是对于社区来讲反而是一个社区的免疫保护力，这个的部分其实是大家都要了解。陈秀熙强调，通过自然感染的社区免疫保护力来阻疫情的继续扩大，成为了更大规模的传染是很重要，因为中国人口很多，如果大量感染将会造成病毒变种的机会升高，加上中国又欠缺有效的疫苗控制策略，可能会造成全世界所谓的新型亚种病毒的新变种出现。陈秀熙说，另一方面，太多的感染又会袭击到危老脆弱的族群，冲击中国的医疗体系，造成了死亡人数攀升，这个就是今日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面对奥密克戎的两难。他说，政府跟人民之间对于轻症以及无症状的认知，以及中重症对脆弱族群的认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这个对中国目前来讲亦是一个从风险上对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考验。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中国的疫情从六月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担忧，因为它会影响到全世界可能的这个流行疫情的带起，
因为人口数真的是太大，到现时都非常之担忧，因为它是会影响到全世界可能的流行疫情的再起，因为人口数真的是太大，这样再加上医疗能量是不是能够负担。王向伟认为，既然新增染疫的数字已经是无法反映真实情况，中国应该是要将重点放在公布每日有多少的重症，譬如是同 ICU 占床率，并且是同可用医院以及 ICU 病床的总数量做一个对比，而且不单只是给予一个全国性的笼统数据，而是要鼓励各个省市都要公布这个数据，让民众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指标，藉以去判断疫情是在升级还是在下降。而此外，中央和地方的层面也都应该每日更新疫苗的接种率，以此作为鼓励公众接种加强针的一种方式。
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病症人数的增加和减少，以及相应的医院里面，
王宏伟表示，大家可以通过一个病症人数的增加以及减少，以及在相应的医院里面提供的 ICU 床位的增加以及减少来判断。他相信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判断。陈秀熙表示，这个指标是对的方向，国际上的公共卫生界后来都强调用中重症的监视来取代染疫通报个案。
我也会很建议中国政府在考虑这样的一个疫情控制之下，慢慢要走入所谓的中重症的社区监视以及基因系列。
陈秀熙表示，他也都会建议中国政府在考虑这样的一个疫情控制之下，慢慢要走入所谓的中重症社区监视，以及是基因序列新型变种病毒的监视，才是今日真正控制疫情的最佳状况。不过陈秀熙亦都表示，在通报这些中重症监视之前，一定要先评估并且做好医疗能量的提前部署，包括方舱医院或者是好像台湾检疫所的安置。如果民众想要了解染疫的真实数目，根据实际的经验，通常是将染疫的数字乘上两倍到三倍左右，才是实际的情况。陈秀熙说，社区中重症的监视的数据的确是一个比较能够反映到现时对医疗能量挑战并且做好提前部署的重要指标。陈秀熙还表示，中国过去采取清零政策，使到中国在感染武汉原始病毒之后，对其他的变种病毒的感染比较少，本身就是一个易感族局限。再加上原始疫苗在面对新变种已经失效，而且是奥密克戎具有很强的免疫逃脱能力，所以中国在奥密克戎流行期间实施清零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时解封的时机又刚刚好是病毒容易演化变种的冬天，以及下个月又要面临农历新年的人口移动，中国目前可以说是挑战重重。他说，中国现时唯一一个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迅速提升双价疫苗，也就是原始武汉病毒株以及是奥密克戎 BA.45 的施打率达到全民至少 80%， 如此医疗能量才有办法因应，也都才能够是避免科学预估的160万人的死亡规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是专题报道有关中国当局对新冠疫情的严厉封控之下对中国人产生的心理影响。现年26岁化名叫做石桥燕的中国网民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感到重大幻灭。他在被问到怎样看待中国政府在12月7号突然间放开对新冠疫情控制时候，就是这样的形容的。前一次令到石桥燕感到有啲幻灭嘅係三四月期间嘅上海，喺毫无准备嘅情况之下突然间被封控。嗰次佢因为封控咗一个礼拜冇食过肉，亦曾经有过少少嘅埋怨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佢话感觉政府就好似同女朋友喺度赌气，女朋友话你对我唔好，你对我管得咁严，咁我就唔管你啦。放手，乜都唔管啦，赌气一样。石桥燕所讲嘅你唔俾我管，所指嘅系冇几耐之前喺中国多个地方爆发嘅白纸运动。该运动嘅一个直接诉求就系放弃清零，放开管控。好多观察人士都指出，白纸运动直接促成中国政府突然放弃清零政策。不过，亦都有人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放弃清零系因为屈服于中国经济的差劲表现。但是无论怎样，石桥燕说很难相信这个突然的转变不是政府中某些人一拍脑袋之后做出的仓促的不负责任的决定。在采访的过程中， 拍下个脑袋和不负责任在石桥贤的话语中多次出现。他解释说他不反对开放，因为开放是最终的趋势，但是现在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至少不应该在冬天在流感容易爆发的时候，政府也没有开放让民众打第四针的权利，未有做好药物的储备，甚至舆论宣传都没有做好。你可以开放的，但是你不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去开放。11月21号负责防疫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前赴重庆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的时候说，要坚定不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九日之后，孙春兰就说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年轻的石桥贤对中国政府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之下突然开放百思不得其解，他说我都能够想到的，政府里面的人怎会想不到啊。疫情防控开放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表现和声明验证住石桥贤的担忧，政府在这决定放开的时候并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12月9号也就是中国疫情政策急转的第三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记者会上说，做好医疗资源的准备可以说是我们做好下一个阶段医疗服务工作的先手棋和关键棋。根据焦雅辉提供的数据，目前每10万名中国居民当中只有不到4张重症加护病床床位，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较富裕的城市。拥有理工科背景的石桥贤对此也有疑问的，政府不是掌握了大数据吗？3年了，他们难道不能够据此计算出一旦管控开放之后可能出现的大爆发，可能需要的急症室病床的数目，以及可能出现的发烧药供应量吗？有不少人质疑，抗疫3年来，中国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错的地方，他们将更多的资源放到去兴建方舱医院以及核酸检测上，而不是为将来的开放做更积极的准备，包括研发更有效的疫苗，加强医疗资源的储备，建设重症医学床位以及药品供应上。而12月13号，在开放政策推出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才发布消息说，允许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开展第二剂次加强针免疫接种。这个第二剂次加强针也就是石桥贤所说的第四针疫苗了。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1月28号，中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刚刚达到40%，目前还有约2500万60岁以上的老人家未接种过疫苗，很多家庭至今仍然对老年亲属接种疫苗的安全性犹豫不决。12月7号，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佛替医生警告称，中国退出清零政策可能会为中国的卫生系统带来压力，并为可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新变种创造条件，而春运将会为这样的感染和变种创造完美的条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大家已经用抑扬千骰来到形容即将来到的春运期间的疫情大爆发。春运还未有来临，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地方还未有出现疫情大爆发的情况，届时中国的医疗系统能否承受住压力令人担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国家新冠病毒肺炎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成员冯子健12月6号对中国传媒表示，根据数学模型的测算，在第一轮的大规模冲击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人群当中的感染率可能会达到60%左右，随后会逐步回落到一个平稳期，最终可能80%到90%的人都会经历感染。按照中国14亿人口来计算，60%就意味着约 8.4亿人口感染，目前全世界约有6.4亿人感染咗。虽然中国政府而家强调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但民众仍然对未来会发生啲乜嘢系非常之惶恐噶。喺中国传媒同埋社交媒体上，有关民众囤积发烧药同埋抗原检测试剂盒嘅报道随处可见。黄桃罐头同埋电解质水亦都成为咗紧张嘅物资。民众认为佢哋可以帮助患者补充维生素同埋水分。石桥贤居住喺上海，因为上海预计嘅疫情高峰仲会有一个月先至会到达，一啲上海人并未有好恐慌，但已经囤药喺度进行紧啦。陈晓亚化名系上海一间高校嘅老师，面对政府疫情政策嘅急转，陈晓亚嘅反应系早应该开放啦，其实应该在3-4月份的时候就应该开放了。陈晓雅在政策开放的第三日才想到要买备用的退烧药，幸好他买到。12月14日，陈晓雅开玩笑地说他现在药准备好了，就等几时候会变阳了。根据上海澎湃新闻12月15日报道，上海的多间药店都未有出现排长队的现象，但是非处方类退烧药的药物暂无货，药店店员表示几时到货并不清楚。生活在合肥的退休教授文君亦都是化名，亦都遇到同样的情况，没办法买到退烧药品。他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写到，我们这个小区不到100米的地方多达4间药房，居然没有一间能够买到要买的药，好像是莲花清瘟胶囊、布洛芬这类药品早就没晒货了，实体店都冇，就喺网上试一试啊！结果可想而知，而家老百姓唔系惊开放啊，而系惊开放之后如何应对第一波。文君嘅朋友圈记录咗开放之后佢嘅心路历程，从无措到欣喜，再到担忧。12月7日，佢写到热闹咗近3个月嘅小区核酸采样点，终于喺今日下昼已经闩门大吉啦。晚上散步路过昨日还在灯火通明的小屋，今日却一人都没有驻守，突然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就好像身上失去了一件甲盔一样。没有我们已经习惯了每日的核酸，倒是有一些无措了。12月8日，文君继续写道，从昨日到现在，整个网上都是一片欢天喜地，幸福来的如此突然，好像有些接唔住。但係後面佢又咁寫喎，呢一場疫情我哋不安地經歷咗開頭，卻被突如其來嘅結尾搞得無比惶恐不安。如果話擔心感染冇退燒藥令到民軍恐懼嘅話，對生活喺北京朝陽區嘅楊先生嚟講，退燒藥嘅缺乏已經係必須要面對嘅嚴峻生活現實。一向防護嚴密嘅楊先生喺開放之後第三日就感染咗新冠啦。谂唔到喺边度感染翻嚟噶，发烧亦都买唔到退烧药。杨先生对美国之音话：佢嘅太太赶紧出去买药，但系发现边度都买唔到，走到药店旁边都系大排长龙，需要至少1个钟头时间先至能够排到去前面。杨先生嘅太太最后买到一啲中成药，好在个女嘅高中同学送上8粒泰罗，后来他在美国的女婿通过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帮他寄了一些药，现在杨先生的病情已经得到缓解。杨先生的其他亲友在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里面亦都相继感染新冠。杨先生在美国的女婿已经向他寄了退烧药和维他命 C 的片了。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大陆的这一股抢药潮燃烧到香港，香港药房必理痛已经严重缺货。在北京，市民的新冠感染率大幅上升，医院和药房正在经受冲击。据中国一间专业健康媒体八点见闻12月11日报道，近这两个礼拜奥密克戎以迅雷之势撕开了北京众多医院的防线，感染的医护人数从几十人飙升到几百人，似乎是一瞬间的事。报道说很多医院因此只能够不断调整政策，从要求阳性医护集中隔离迅速转变为阳性轻症医护继续 带病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